约好，可能你们当中有人如果喜欢改革宗神学，也知道这也是一个在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题目哈。盟约也好，约定也好，条约也好哈，我们先从简单的讲起哈。我自己也在想哈，因为我们你如果去查字典啊，圣经字典或者查这些神学书，讲约吗？就是讲两造之间有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而有了这个约以后，理论上也希望关系能够更好，也就是两者有一些感情，通常是有一些感情，是正常状况上有一些感情，然后就立定盟约，这个盟约希望能让他感情更好，通常是这样啊。那就是总之是一种特别的感情哈。然后很多时候书上就喜欢讲到说神跟人立约，神跟以色列跟教会立约哈。那我就在想，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怎么样，就是我自己在想，我在过去从小到大哈，跟朋友很亲的时候，有没有亲到一个地步就想立约哈？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形啊，好朋友到最后会立约。就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中学初中或高中的时候，如果有一群人很好，好到要立约，就是参加不良帮派。我能想到的只有是这样哈，别的我自己哈，我不知道你们，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哈，交友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在高中，小学的朋友、初中的朋友都还有大学朋友都没什么感情，高中的朋友非常好。那我们各位那个时候也没有，起码我不知道了哈，什么同性恋这些东西哈，不知道。那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朋友，也都是就是同性的朋友，但是没有同性恋。那我这里没有笑话的意思啊，如果你们当中有同性恋，也不要以为我在笑你哈。各位，我对这个我知道比我们想的要多，所以各位不要吃惊。我们到有就是那个时候也浪费时间嘛，时间各位做学生的时候都太多了，拼命在那里浪费。那我们感情很好，那么有的时候就跑到一个朋友家，那朋友呢家里还是老房子，各位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啊。老房子，台北还有一些大房子，那种平房啊，很大。那我们就在那里就是聊天呐、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电脑。那这我的同学呢，都是男生了，就有人喜欢打麻将。那我是不会打麻将，那。聊到晚一点的时候，陪他们聊的时候，因为不止一桌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打一桌，有的时候其他人就在那里聊，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有那么多感情啊，就一直在那里讲话，讲累了嘞，就我们几个男生，各位我身边没有同性恋，就要讲这一点，就通通睡在一张床上，甚至把别人的大腿当枕头的也有哈，但是没有任何的同性恋的行为。我也在想，我那个时候没有想要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我们组织一个什么帮派啊，立一个什么约啊，有什么感情啊。所以我今天在准备这个时候说人感情丰富就两者之间立约哈，我觉得在一般里面好像不太有。那我就在想了，因为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总是有这个习惯，我总希望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永恒的话，但是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那我也就想到，人和人之间亲密的时候或亲切的时候，有感情而立约。我倒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和约拿丹。那我也想到说，如果大卫和约拿丹的立约哈，对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他们当大卫可能更早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些感情，我不知道，但是是圣经是讲说大卫杀了哥利亚以后啊，那约拿丹是非常非常爱他哈，那就两个人就结盟，不过那里都没有用比较正式的字眼哈，大卫和约拿丹结盟或者是立约呢， 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个时候呢是扫罗已经很明显的表达出也做出杀大卫的动作，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已经跟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就是约拿三丹的姐妹结婚了，但是扫罗还是去杀他，那大卫就逃亡，大卫就躲啊，后来就一再的求约拿丹帮助。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就立约了。哎，我就想到说，所以立约哈，会不会是罪恶世界里面需要的一个东西？立约可以是好，可以是不好。各位，人间所有这些关系啊，都可以是好，可以是不好。跟神当然就都是好的。我也想到那个两造之间那个约呢，通常讲的都不错，但是我们念历史都常常提到不平等条约，那两造之间不是什么感情而有条约的，是仇恨而有条约，当然这条约希望能够造成比较好的感情。大卫和约拿丹好像有需要立约的原因是可怕的环境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感情没有办法这样很自然，没有一个形式的，我姑且说约束，也有中文也有一个约字哈，有一个文字的约束，使他们的感情可以不是一个伤害。那这原因各位都知道了，我们讲到啊，各位查经都已经看到好多次，天下最好的一顿朋友，那碰到最困难的事，就是他们跟他们最有关系的人，一个是约拿丹的父亲，一个是大卫的老板，而这个人就是扫罗，要杀大卫，所以这很困难了。这种困难呢，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碰到，但是我们可能会碰到。我们很可能两个好朋友，而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第三者，这第三者不是谈婚姻里的第三者，第三者呢是一个非常亲爱的人，是另外一个人的仇人。各位，这很困难。那你们可能会碰到的，我不希望碰到，就是在婚姻的事上可能碰到啊，夫妻之间因为他家里的什么人跟你甚至有差不多血海深仇一样，那就很困难了。那约拿丹和大卫碰到的其实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他们要如何的维持这个感情下去？他们一定想维持。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些讨论？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字，讨论 love， 讨论爱，或者也可以翻译讨论谊，友谊的谊，讨论友情的这些书啊。那 C.S. 路易斯都讨论过这些。我自己觉得哈。任何一种这种圣洁的感情哈，不管是两代之间的，甚至一个人跟一个抽象的东西，包括对国家或者对一个团体，包括你对信友团契或者你的小组或者是信友堂有很深厚的感情，哇，那是一件我觉得好棒的事情。有人谈这个就是同性之间产生的那种友谊，我们中国历史上什么就歃血为盟啊，文景之交啊，什么桃园三结义这一类，这里面都完全没有涉及到性，但是是很浓厚而且很动人的。哎，我是老是忘记这个，我大概二十年前看过两个女人，也不是，我想也没有同性恋，那么我那时候也没有注意看那个电影里面，就两个女人产生非常深厚的友谊，有个女主角是甄芳达，另外一个我忘记了哈，好像是讲二次大战的时候，大卫和约拿丹就是有这样很深厚的友谊，但实在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这悲剧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好，他们没有办法好，不是任何他们两个之间有任何的不好，而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约拿丹的父亲是大卫的仇人。那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也提过，照理哈，大卫是丧家之犬，不只是丧家之犬，根本是亡命之犬，他的命在旦夕，国王打定主意要杀他， 那各位，我们看一些什么白色恐怖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啊，那好惨，人家天罗地网要抓你，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大卫是最惨的。那理论来讲，这对朋友最那个约拿单是最幸福的，或者说最安全的，因为约拿单是王子，他父亲非常爱他，他也很勇敢，他也没有敌人，他没有一个敌人，他有声望。可是在他们两个立约的时候，就是大卫在向上家之犬的时候，大卫跟约拿单的讲话里面居然有这样一段话，这约拿单好像在跟大卫求情一样。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聪明的约拿单，虽然就现实来看他父亲是国王，他是王子，大卫是上家之犬，但他大概看出一件事，我父亲会死得很惨，他知道他父亲不义，他知道他父亲得罪上帝，甚至在约拿单的敏感里大概也想到一件事，我会死得很惨。那么当然时局逼着他们哈，虽然最强烈的逼，但是还没有逼成他们两个在战场上刀剑相见，这是非常可能的。万一大卫要杀扫罗的话，约拿单一定拔出刀来保护自己父亲的。万一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约拿单也几乎是，虽然他不会杀他的父亲，但是他几乎有替大卫死过的经验。约拿单好像也知道一件事，我大概也会死得很惨。约拿单大概也看到一件事，我们也说在上帝带领之下，这两个人是既生瑜何生亮，有一个活下去，另外一个就活不下去，甚至有一个家族活下去，另一个家族大概就活不好。所以他们的立约是这样，约拿单说我一定会保护你，如果我父亲有害你的意思，我会告诉你，我会让你平平安安走。如果我知道我父亲要害你，我居然没有告诉你，愿上帝罚我。各位，其实这是一个诅咒。另外他居然说了，愿耶和华祝福你，但是我也知道如果耶和华祝福你，可能表现出来就是你会脱离我父亲的魔掌，而且恐怕会干掉我的父亲，或者我父亲会死。所以啊，如果耶和华与你同在的话，你要照耶和华的恩慈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各位，这时候是大卫求约拿单救他的命，哎，可是约拿单在讲的话好像他求大卫救他的命。你一定要恩待我，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杀我，免我死亡。各位，你跟你最好朋友讲这话是很难讲的，可是这对朋友现在讲这话是真实的，难怪他们的分别是那么痛苦，都是哭着的。就是我死后，这个是撒母耳记上20章16节15节，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句话我觉得更恐怖了。约拿单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是做大了，你一定是很大。他没有直接讲会做王，但是因为讲做王就是我爸会死，你做大了以后，耶和华帮助你剪除你的仇敌。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耶和华帮助你杀我的父亲，杀我全家。各位，这是仇恨非有的事情不可，请你千万记得，可怜我的子孙。当然你们也知道后来的确是这样发展，这是立约。那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件事，就是说 约虽然在神学里面是一个很美的字眼哈，你去看一般的解释都会讲到说，哇，人跟神跟人立的圣约是多么好。我们想新约旧约也都是很好的，我们讲到约定、合约、协约，这些我们也通常都是比较正面的字眼。可是我再想想看哈，包括我刚刚说的不良帮派，是我知道感情很多最后有约的，然后就是刚才约拿丹和大卫的立约，好像这也是在罪恶世界里面的一个可能会产生很多不幸，但是希望是防范不幸而让人更美好的。各位，我们马上都会讲到人跟神的立约。那我刚刚讲这么多，你熟悉圣经你听得懂，你不熟悉圣经大概也可以抓到一点。那另外一个约其实常常是显示出人间的不可靠和悲哀的，你们都知道，就是婚约。这婚约都是希望，婚约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很好，然后为了更好，于是就有这个婚约，美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婚约所应该更美、更好、更保证、更让你们在一起。那么这婚约一签订，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各位都知道。哦啊，对不起，你们不知道，你们还没有亲身经验过哈。不过我相信你们知道哈，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亲身经历过，那很痛苦。那这个也不是一个离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遥远的事，大概我们生活中这两个是最接近的，因为耶和华主耶稣都用婚约来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这我们也一时很难想到，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跟上帝也不太想到这方面的关系，但圣经很多，那尤其先知，各位如果你去看先知和西阿书，其实好多那个锥心泣血的这些呼喊啊，那都有哈。好，我们现在我现在就把这个约的有一点我们平常不多想到的，就是负面的这个成分，提醒各位一下，就是约是一个在罪恶世界里面希望能够减少不好的、增加好的而有的一个形式，人和人之间也有，但这个约呢好像常常就是反映出不愉快的事情，婚约还有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协定、国和国之间约定，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好像常常都有一些不幸。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下面我们就讲人跟上帝所立的约哈。那我也再一次说，我非常希望我能够把人跟上帝立约导致的那个美好，以及人和人、上帝跟人立约以至于人和人之间好改善的关系呢，能够跟各位有一点分享，我们今天能学的会哈。传统神学讲到说，第一个约就是上帝跟亚当夏娃所立的约，然后亚当夏娃也被约了。那这个呢，当然我想不能否认了，不过那里的确没有用约这个字。如果不用约这个字，但是我们去看的话呢，哎呀，也是好，很难受啊。那个特别是在其实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你一起来看的话比较看得清楚，就是那个约是怎么讲呢？那个约哈，如果有约的话，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主要是耶和华跟亚当立约，比较次要的是，或者比较不那么明显的是耶和华跟亚当夏娃立约。那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呢，有非常复杂的英文讲 motif 啊，很多的这个母题哈，很多的这些东西放在那边，那这里今天当然都不能讲。那重点在讲到说，当上帝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重点第二章讲的不是造世界，是造一个伊甸园， 然后造伊甸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悦人眼目。哦，你可以看到，我们一想到悦人眼目就想到眼目的情欲，可是你想到原来上帝造的时候，实在那个美的成分啊，好强烈啊，他要人看了很快乐。而且你知道悦人眼目的，他说的是树木，树悦人的眼目，我很少这样想。哎，我们通常想花，哎，其实都是女人或男人哈，对异性悦人眼目。然后各位姐妹的钻石啊，那些悦你们的眼目哈，树悦人眼目，好稀奇啊！为什么这样讲？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个意思。树和树的果子，好像一开始的目的不是悦人口腹的，因为悦人口腹就出问题了。你看就很好，那后面那个树好像就是你看很好，但你不要吃，最少有一棵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个约哈，就是神把人放在，把亚当放在一个最好的环境中，给他一个最好的环境，让他在那里做一个管理者。可是还是不好，不理想。就这也是很妙，上帝造的，上帝所做的安排居然不好，就是那个人独居不好。于是上帝又帮他造了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女人。那整个哈，你再去看那个创世纪，哎呀，我觉得简直叫人难过极了。上帝造了一个女人成为男人最快乐的帮助者，最好的帮助者，结果整个人和上帝关系的破坏都是因为女人。各位，我不再讲女人，我只是在讲，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嘛，就是说好像我们两个人之间有某就是很友好，然后我甚至爱你或照顾你到一个地步，把伊甸园给你，然后让你在里面快乐，当然你要做一些事管理那个伊甸园，然后你觉得不快乐，我就在想，这么好的地方你还不快乐，你要怎么才快乐？我就在想到啊，我有个朋友最好，我们三个人一起是绝配，最好铁三角搭档。结果这个人的进入，第三者的进入，就让所有的关系破坏了。那这对那个对亚当来讲，难怪他会有怨，你给我的女人。那女人当然也有怨，你造的蛇，为什么那里会有一条蛇？那就整个你在创世纪里面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造成的那个痛苦，亚当夏娃的痛苦，亚当夏娃自己的痛苦，还有上帝的痛苦哈，其实都我看不是 Milton 的失乐园一本书可以表达的，非常的多哈。那里面还有很多的 motif， 包括上帝看起来很嫉妒的话，我不要他们活着，不要他们再吃那个东西。不过也很有意思哈，当亚当夏娃，或者是主要是亚当了，违反了那个约，如果我们说这个约的，这是一个约的话，我们没有看到很可怕的事发生呢。各位，你不要先有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没有看到太可怕的事发生，他们两个都没有死，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解释了，没有像上帝说的会死，他没有死。然后他们的出伊甸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是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各位，这句话连丝毫的刑罚的意味都没有，是一个打发，打发你出去耕种。当然下一句是赶出去，上一句是打发他出去，也就是我们还不大看得出来亚当夏娃在被约的时候所造成的悲哀哈。 我讲这些也是说哈，我们刚讲约啊，讲三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讲神跟人的关系。我要表达就是说，神跟人真的很亲切。你再去讲创世纪，很亲切。那个亲切呢，就是因为很亲切，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很真实，因为就像空气，你不太觉得很真实一样，因为或者甚至你不太会想到他的在那里。好，圣经里正式讲到说，人跟神立约或者神跟人立约呢，又跟我一开始讲的一件事有关，就像约拿单跟大卫立约，什么事呢？就在一个灾难，在一个罪恶的环境下需要立的约，就是挪亚跟上帝立约哈，看起来也非常的长啊。那立约呢，先可以说是建方舟，那是立一个约。建了方舟，立约，那个约啊，就是继续延续下去的。你继续建这方舟，然后在洪水来的时候，我保守你和那些牲畜的性命。然后从洪水来了，从方舟出来以后，挪亚感恩献祭了以后，上帝呢，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讲到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犹太的拉比解释这段经文，向来解释我觉得也是很动人，就是这是上帝跟全世界人立的约，这个约是普遍的，从对这个不是像亚伯拉罕的约一样单单对一个民族的，对所有的。这个约里面要他们生养众多，要他们遍满地面，让他们可以吃一切的动物，神会赐福给他们。在这个约里面可以说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约里面有很严肃的警告，就是你不能杀人哦。不但你不能杀人，任何人不可以杀人。这个在洪水以前神都没有讲这话，在洪水以前该隐杀了人，神都没有杀掉该隐，还给他一个记号特别保护他。可是在洪水以后上帝非常严肃的说出了人的尊贵，无论是兽是人，如果流了人的血，耶和华会讨他的罪。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每一个人有上帝的形象。各位，你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从新约来讲，你不要恨任何一个人，你不要咒骂任何一个人，他有神的形象。就是神跟他们立约，就是说我会把这个世界给你们管理，那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里只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做，你们不可以流人的血。你们可以流野兽的血，可以吃动物，但你不可以杀任何一个人。那这立约都有记号，这个约的记号就是红啊。那个红其实我们中文不太表达的不太好，因为我们中文也只能用红来表达，英文就可以表达出来了。 Rainbow Bow 就是弓，我们不能说立约的记号是一个弓，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那个器材的东西叫做弓啊，我看到一个弓好漂亮，不会，我们说那是一个红。那弓是挂在天上的，那有警告的意味，那也有安慰的意味。弓挂在天上，弓挂起来，或者枪挂起来，或者刀剑挂起来，就表示骑兵的意思。上帝不再拿弓射人了，不再有洪水杀人了。但是弓挂在那里，刀挂在那里，剑挂在那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那随时可以用的。就是人，神跟人立约的记号也是 也是有双重的，一个是上帝的赦免和恩典，另外有一个是一个警告，如果人不会珍惜的话会有艰难的。好，这跟挪亚的一个约是跟普世人的约。我再说一次，神跟人立约，这个约看起来最简单的就是神祝福人，而只给人一个事情，禁止他们做，不要杀人。那也是很悲哀，这个神跟人立约以后，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件事情，甚至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挪亚咒诅自己的儿子。你看到罪恶进入世界的可怕，甚至蛇进入伊甸园的那个可怕，那可怕，我现在已经讲了一些了，如果从圣经里面讲了一些，生活里面也是一些，虽然生活里面也是神管的，不过生活里面我们到底说呢，不在圣经里记载，我们不是看得那么严肃，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这里，你应该有一个感觉了，跟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婚约，或者两个公司之间的约，两个国家之间的约，或者你跟房东之间的约，或者你跟房客之间的约，或者你跟就是任何一个约的现象，就是不仅约常常带来痛苦，而且约常常带来的是失败。就是上帝立约总是希望有更好的事发生，但是没有发生。这个情形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希望有一些改变，神跟神仙拣选了一个人，这亚伯拉罕，然后就是呼召他，告诉他要做一些什么事。那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些事，做的事是什么呢？就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到一个神要给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那么在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家，然后到了神带他去的地方，也就是迦南地以后，你们也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碰到迦南地的饥荒，他和他老婆跑到埃及，还老婆还差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被玷污，但差一点被法老留下来。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分开，我们更看到亚伯拉罕在被呼召到那个地方以后，他去的地方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四王五王之战，那个是创世纪十四章讲，那的确是一场大战争。整个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了以后，过了十年，那么上帝正式跟他立约，上帝说我会祝福你，我会给你人，我会给你地。这些是怎么发生的我都不太知道，就是神怎么跟亚伯拉罕讲话，神怎么指示他，亚伯拉罕怎么跟神讲话，我都不知道。我们看那个就好像这样讲话，但是我想应该不是很直接这样子哈。我这样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说，理论上你跟上帝也应该有这样的关系，就不是说哦，你这样讲话哦，我旁边人说你在干什么，哦，最新的手机啊，不是看不到的手机哈，iPhone。 但就是说亚伯拉罕跟他真的很亲，跟上帝很亲。那次上帝跟他立约的就比较正式一点，那个立约里面有个仪式，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改革中喜欢讲立约，路德中喜欢讲信心，其实这两个在一起的。亚伯拉罕在那里信神，神以此为他 以此为他的义，那是因信称义最早发生的地方，也是他们之间立约的地方。我这个讲过很多次，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实在很动人，我就还是多讲一下。亚伯拉罕跟随上帝十年，他已经八十五岁了，75岁跟随的，85岁，神是有祝福他，他也经历这些什么第一次大战啊，什么各种可怕的事情，但神还是恩待他。 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怕。”各位，你们什么时候两个人见面，包括你碰到你的女朋友、碰到你男朋友，或碰到任何人，第一句话说“不要怕”，很少吧？阿贵不要怕啊！阿贵不要怕，我没有要骂你的意思。就我们很少讲不要怕。亚伯拉罕，上帝显然看出亚伯拉罕在害怕。那个为什么害怕？有人说，因为他在十四章的时候打了一场仗，那是初生之犊或者是老年之犊不怕虎，打赢了以后才说哇好恐怖，我怎么敢惹这四个王啊？就是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有人说他是这样害怕，我觉得这也很有可能。那也有一个害怕，就是说害怕里面就是上帝的应许这么久都还没有实现，那神就跟他讲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会大大的赏赐你。好，又用你们当中的，不是在如果刚好巧合啊，请你不要以为我在说什么。各位姐妹，你跟一个异性的弟兄交往，这个感情都很好了，感情很好了，感情越来越好了，那你很希望听到他说一句什么话，然后你很怕他一直不讲一句话吗？就是我在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也忘记当年我跟康师母是怎么样了哈。就是我看那个英国啊，18、19世纪的小说里面，20世纪也有，就有一幕就是求婚，就你嫁给我啊或怎么样。那我也看到有，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有拒绝的，有人再接再厉哈，百战百败，然后百败百战，再从尸体倒下来再起来，倒下来再起来，跟我们传福音一样，就最后胜利了哈。就是，可能女孩子我猜是应该没有猜错，就我们如果跟一个男孩子很好，我们很希望就是他要早一点提出，请你嫁给我。就是要早点求婚嘛，他应该早点讲我爱你嘛。就如果还没有很好就算了，如果很好了然后又很久了，各位弟兄，也许我在提醒你，我不知道哈，就你们在一起太久了，你一直没有反应，一直没有提嫁娶的事，对方会不安的，除非有一些什么理由哈。那如果有一天弟兄看出他很不安了，就可以讲这句话 Honey 不要怕，你可以嫁给我吗？然后各位姐妹，你就要说你也不要怕，我不嫁给你。各位，这很生动，我觉得实在太棒了。神看出不管是什么原因，神看出亚伯拉罕在害怕。那我们是好朋友，记得我刚开始讲到大卫和约拿丹，我们是好朋友，但现在有事情叫我们害怕了。大卫和约拿丹是父亲，亚伯拉罕和上帝是他没有儿子，而且地也完全没有得到，就是上帝的应许没有得到。上帝说你不要怕，我会给你儿子。那么已经10年了，上帝的话没有任何的应验，说地没有地，说人没有人。就虽然亚伯拉罕有财富，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给的最重要的东西，上帝没有给他地，也没有照着应许给他地，也没有给他人。上帝跟亚伯拉罕讲，那个以利以谢，你家的那个财务长也不会成为你的儿子的，一定是你自己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这段我很喜欢讲，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亲近，也是我希望上帝跟我们的亲近。圣经上说，我们今天唱的是什么？我这看不到，是耶稣领我吗？ 第一首是不是耶稣的灵？万福源头跟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耶稣领我，对，我知道，跟那个耶稣领我那首很像。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形怎么样，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话，而且在异象中讲，然后就领他，我们中文圣经这样讲，领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牵他的手。亚伯拉罕那时候85岁了，我不知道作者要给我们的印象是亚伯拉罕像一个8岁的孩子，上帝牵着他走到外面看星星。哎呀，你看有那么多的星星，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会这么多，是我们就会笑一笑，苦笑一下。第一个，你的支票已经开了10年都没有兑现；第二个，我已经85了，撒拉也75了，天天猛生也生不了像天上星星那么多的。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样讲比较最贴切，亚伯拉罕看了就信，还是亚伯拉罕听了就信？我想重点在听，他就信了，他就是算为一个义人，因信称义都从这里开始的。然后上帝说这块地都是你的，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这块地是，我怎么能得到？好了，下面就是立约了，那就真像黑道一样，有一个黑道就是拿一只鸡来砍头了啊！我们两个有哪一个好违反啊，不对对方不好，但如此鸡，咔嚓就是哇，油都血都出来了。那他们也差不多哈，我这各位看也知道，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每一个都把它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摆设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那应该是他们会从这里走过去。经文实在是太丰富了，他隔了很久才讲这句话，到17节。日落天黑啊，各位，你们会写的话，或会画的话，或我演的话，这些都是惊人动人的东西啊。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这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都是预表着耶和华，可能是预表着旷野的云柱和火柱。耶和华走过去了，这也是，我不知道是几点钟，他亚伯拉罕做这个仪式的，但是好像是，各位，这是噩梦啊！婚礼的时候3点举行婚礼，到2:59，新郎还没出现，那就惨了，那各位新娘子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到天快要黑的时候，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算是先走过去了，而有可能哈，在第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着了。有可能他要表达的是，在这个立约的仪式里面，上帝一直没有出现，亚伯拉罕等啊等啊等啊，因为他老了嘛，我焦虑的不得了，他睡着了。我相信新娘子如果3点结婚，2:59新郎还没出现，哪里睡得着啊？吃药自杀了，睡着了。亚伯兰可能睡着了，然后突然有大惊骇，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有鸷鸟落在死尸的身上。这个约哈，就这一段，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这一段呢，也是很奇怪的一幕。当然内容听起来也不这么好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得这块地为业，但是会受 很多的苦，然后亚伯拉罕以后的生活也都是有很多的苦，当然神也祝福他。那我特别多讲了一点，他就是我觉得神跟他的立约里面，实在对我们人来讲真需要学习亚伯拉罕有信心。我们每个人跟上帝立约都是一样，因为我们常觉得上帝说话没有算话，但你一定要相信他说话算话。下面再立的一个约哈，神跟人所立的神圣的约，我们说挪亚是跟全世界立的，就是神祝福我们所有的人，神都祝福，但人不要杀人，你杀人就惨了。那这你都可以看到神非常真实的实现了，当人杀人流血的时候，神在我们每个人每个国家民族立文化上有多少的公平和慈爱的对待，很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就要稍稍等一下了。从表面上来看，到西乃山的时候，这应许实现了，以色列人已经是一个非常多的人了。不过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另外一个部分还没实现，就是那个土地还没有得到。那么神就跟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二十章，就以色列人就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那在立约里面，约跟另外一个字又常常有关的，就是法，约法，约法三章，有约就有约里面的法，有约就有约的权利和义务，都记在那些法条里面。那这最有名的呢，约里面的法就是十诫。啊，我祝福你们，请你们也守这些规矩，守这些规矩，我继续祝福你们。不守这些规矩，你就惨了。不过我们有一点忽略的哈，在下面上帝用了更多的篇幅在讲，如果你们跟我立约，你们跟你们的同胞也就自然有个约定了。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就讲了十诫，我们也会讲到十诫前六诫跟上帝立约，前四诫跟上帝立约，后面六诫是跟人际的关系，这也没有错了。不过更具体的到十一章开始讲的，你怎么对其他的人，哎呀，我觉得太奇妙了，这不知道要不要给郭台铭先生看。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细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对你的仆人，你怎么对那些替你工作的人，然后如果你不对他们好，你们当中有杀人的事情要怎么做，有偷盗的事要怎么做，啊，就这些都有很详细的规定哈。那这些规定我们也很遗憾，就以色列都没有遵守。简单的说，整个约的两个部分，就是上帝对人会好，上帝对以色列会好，以色列要听上帝的话，那上帝那个部分始终做得很好，那人这个部分始终做得不好。好，我们就回到神圣的盟约的问题了，就是盟约两造之间有一方面就是一直在违规没有守约，那怎么办呢？那很不幸，就是那就是离婚了嘛。圣经上也很多次讲上帝好像要离婚了，不过上帝如果离婚的话，对上帝来讲很丢脸，因为上帝居然守不住一个老婆，你看这实在是太差劲了哈。可是你看整个的旧约的历史里面，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上帝都失败了，他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忠于他。在以色列人，就是神好像把这个，你一定要说上帝也在守约，就是当以色列人违约以后，上帝对他最后的惩罚也是很重，那个惩罚也是照着原来的条约规定的。但是我们在旧约里始终看到一件事，就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在他的拯救当中。 那在旧约里面我们不能说没有得救的人，有，只是新约里面就讲得更清楚了。在以色列人非常悲哀的时候，就是他们亡国的时候，整个圣经里面一般最长的一卷是耶利米书，而最悲哀一卷恐怕也是耶利米书，就那里面讲的都是人背约，上帝怎么样的生气，怎么样难过，怎么样的要把他们消灭。可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最棒的，就是我会再跟你们立约，再立的新约哈。各位，这是姐妹们最希望你们每个丈夫都有的，就是他绝不会变心。通常姐妹比较不会变心，但是弟兄实在是很难说哈。当然倒过来情形也有，就当我们在旧约讲到说上帝都在守约，而上帝的儿女不守约的时候，这对上帝并不光彩，因为神跟人立约跟人跟人立约不一样。神跟人立约应该务必要使那个立约的对象不只是神守约，也要让人来守约。可是旧约的时候这种情形好像非常少，只是一些少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最后他就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你们太耳熟能详了。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就这个是各位每次圣餐的时候都会读都会听，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能想到多深的。我血所立的新约，其实这句话意思就不太容易懂，什么叫用血所立的约。好，那我今天最后我希望5到10分钟之内可以结束哈，一定可以哈，阿贵一定可以。希伯来书也很丰富，我也不能够在这里，当然不能多讲。希伯来书还有整个圣经，希伯来书特别要讲的是耶稣的优越，耶稣的美好。耶稣的优越在希伯来书的和合本里多半翻成耶稣的更美，他更美更好。比什么更美更好呢？比旧约更美更好，比天使更美更好，比摩西更美更好，比亚伦的祭司更美更好。所以第八章就讲到说，第八章第六节，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哦，那我们从世俗来讲，就是以前是做经理，现在是做董事长，这更美的。他做了一个更美的约的中保，这又很有意思了。原来他又不是约的主角，哎，他是约的中保，他做一件事，要让两造之间完全满意这个约定。其实我们讲我们的主耶稣，既是代表上帝跟我们立约的那一位，也是代表人跟上帝立约的那一位，也是保证这个约能实现的那一位。耶稣的身份非常丰富，这个约哈比前约要好太多了。下面就是引耶利米书31章的话，第8章第8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旧约和新约的内容和目标是一致的，内容都是上帝要祝福人，人要敬拜上帝，目标就是在上帝的祝福和人的敬拜之中，上帝跟人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新约旧约的内容都是这个，目标都是这个。但是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因为圣灵的工作还不明显普遍，所以能守那个约的很少。新约因为耶稣已经来为我们死，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变成能守了。哎呦，这就是一件 我也很难形容的事了。各位，那件事情啊，我再说，姐妹可能最希望听到的，就是你老公啊，不必你威胁他、警告他，不必你告诉他那个我已经找了征信社了或者什么什么，不必。你老公啊，天天就是爱你爱得要死，不必你拉着他的手，不必你提醒他，不必你泪流满面，不必你血盆大口，不必你威迫利诱，他爱你的那个已经写在心上哦。各位，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得够深，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一个那么爱的对象，而那对象是那么不可靠，而我们希望他是绝对的可靠。这就是上帝要立的约。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子是哪些日子？包括旧约的日子，包括耶稣的死和升天降下圣灵的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那就是跟所有信靠他的人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他们一定会认识我，这个认识里面包括喜爱，圣经里面的认识这个字，新约旧约都有爱的意思。他一定会爱我，你们一定会爱我，我不会再记你们的罪恶。好，这个约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刚讲这些大概觉得啊是有点感动啊。但是各位，圣经不是只叫你有点感动的，圣经要把那个道理讲出来，那就好难懂啊。我就给自己最后五分钟的麻烦。第九章他就说前约的那些东西，前约那个第九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就是人跟上帝之间要立约，人跟上帝的关系好也是有个代表，这个代表就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为了要让上帝跟人，我们姑且说这一年的关系都很好，所以这一年有一天大祭司要去见上帝，大祭司去见上帝替人赎罪，叫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一年就一次，这一天叫做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带着血和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是以色列人最认为最严肃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赎罪日，大祭司可以进到上帝面前哦，这也是他们最荣耀的日子，他们有这个制度是上帝给他们的。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了一句好残酷的话，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啊，这就表示人根本还不能进到上帝面前，或者说一般的多数人还不能进去，因为所有在旧约的时候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哎，我做错事了，我说谎了，我欺骗了，怎么办？杀一只牛流个血啊！上帝，本来该我死的，不过你的制度规定可以有个牛代死啊。那现在那牛死掉了啊，你赦免我了，感谢主，我现在良心平安。你还有良心吗？你说谎了，也有一只牛为你死掉了，你还平安？你罪上加罪啊！本来只是说谎罪，现在还有一个杀牛罪。然后，如果你又养成一个习惯，每次说谎就讲啊，没关系，我家牛很多，那就是惯犯，犯罪成性。哎呀，这些其实我们也都很痛苦，各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可能在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罪恶了。但是我们实在有很多的习惯，我们也想改掉，我们也很希望对人善良一点，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不仅是聪明智慧美丽，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人的相处能更诚实更真实，这些都对上帝更是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我们以上帝为乐，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体会得到，我们希望我们读经的快乐跟上网的快乐一样强烈，我们 我们希望我们去那个什么，你们要有个退休会了，跟你去约会的时候一样快乐，哇，兴奋的不得了，哎呦，我就要跟大家一起去退休会了。没有，我们都啊，主啊，求主让交通不要出事啊，大家疲倦的身心能够在那里休息哈。但我们能够希望是这样。哥，我再一次说，上帝能不能把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的话写在我心上，以至于我想到上帝，我想到其他的我的弟兄姐妹，我就狂喜的爱他们。其实我要说各位，这不是天方夜谭，在我们每个信主人身上已经都有这样的事，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大这样体会而已。好，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说，这个新约除了有种种的好处以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上帝能够做一件事，保证立约的人就是我们，一定能享受上帝永远祝福，就是不管是永生啊、真善美啊、自由啊、幸福快乐，上帝都能让我们享受到。第九章第十五节的下半句，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各位，签约哈，签合同，如果对不起，我不在商场工作，我不知道，但大概就是说几月几号之前你的货都到了，然后我们查都对，那我们就你就可以拿到多少亿多少亿的钱了。我想两个公司之间一定是这样的哈，所以富士康才会有人自杀，几月几号你要出几十万款的到美国，然后就给你多少钱，那你出不了呢，整个就业历史就大家出不了货，出的货也不好。现在怎么样能够保证出的货一定好，以至于皆大欢喜？好，这里有一个中文没有办法翻译，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表达的，就是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面，这神一定有它特别的意思，就是约和遗嘱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六节说，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就是遗嘱才有效力。这我们懂，我立个遗嘱，我死了给我儿子100万，那我不死他是拿不到100万的，我非死不可他才有100万。可是奇怪了哈，神怎么会有这样的安排？遗嘱和约是一样，各位，死叫遗嘱生效，一定要死，不死那遗嘱就没效，还可以改，一死就不能改了。可是约呢，绝对不能有人死。你跟房东立约签约3年，你死掉那约有什么用？我想我们不懂法律也知道嘛，死亡把所有的约都废掉了。所以死亡对遗嘱有效，而且非死才能有效，死对约就是叫约废掉了。可是两个字是一个字，也就是说上帝要跟人立约，这个约的美好要实现的话，有人得死掉，上帝不可能死。如果人死了，人不能接受遗产，不能接受产业，所以人死也没有用。可是我们不讲遗嘱，我们就讲约了。圣经上讲，神跟人立的约是，人如果违反律法，就要死。那耶稣这个中保所做的奇妙的事就是，他是代表人的，所以人犯了法，人死了，人的确死了。这个人死了，人就耶稣死了，人就不必再受处罚了。另外一方面， 耶稣是上帝，上帝要给人的遗产，上帝死了人就拿到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某个意义，就人能够懂到，我父亲死的时候遗产就是我的时候，你的确可以讲人死了一命就有效。这个字把两个天南地北的观念连在一起，人犯罪人的死亡耶稣替我们做到了，父亲的死亡使儿子继承产业，耶稣死也替我们做到了。所以那个死成就了上帝的约，这是你们我们每次喝那个杯的时候希望能够想得到的。不过当然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第一，最后就读这一节给各位听，九章二十六节的下半句，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祭一次被献，也就是一次的死，担当了许多人的罪过，这叫我们得到了一切的产业。各位，这叫神圣的盟约啊，很复杂。这是你们平常讲的耶稣替我们死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我们得不到那个永远的产业，我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因为我们犯罪了。但是上帝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得到了，而且借着耶稣死所带来的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也成为会遵行他律法、讨他喜悦的人。